放。
王景官主讲，
善心人士赞助，
了凡弘法学会唱录。
菩提文教基金会的林会长、洪执行长、张总干事，还有各位敬爱的志工，大家好。今天很荣幸从台北南下高雄，为贵会的志工做一场专题的报告，也就是生命能量的释放。我们知道贵会的主旨是从事青少年的辅导工作，在座也都是大部分为女性居多，也都是结了婚的大部分，所以使我联想到这个太太这两个字的定义。我们晓得我们中国历史上最长久的朝代是周朝，有800年的历史，古今中外无出其右啊。周朝为什么能够长达800年？因为它有了三太的帮助。所谓三太，就是太姜、太任、太姒。太任是文王的妈妈啊，文王的母亲怀孕的时候，怀文王的时候，胎教做得非常的好，所以文王生下来就有圣德。当然文王的太太太姒呢，因为非常的贤能，荫向其夫，善交其子，对文王的协助有非常大的力量。所以我们了解女人她确实能够操控天下治安、天下太平的权力一半以上。所以印光大师常讲教女为齐家治国之本，也常说治国平天下之权，女人家操得一大半，就是这个意思。我常常看到很多这个婚姻关系破裂，再看一看这个家庭为什么会那么乱，造成那么多单亲家庭，也造成我们治安上的很严重的隐忧。我们可以从这个他家里面的太太看一看就知道了。最近我看到一个个案，这个太太啊，从小被妈妈惯了，连饭也不会煮，菜也不会炒，嫁到夫家去，那个个性刁钻古怪，不但不能够荫向其夫，当个贤内助，连生孩子都有困难哦。不但不能够维持家庭的和睦，反而破坏夫家，造成这个夫家和婆家两家冲突，严重的冲突。这是什么？这什么道理呢？原来就是这个女孩子从小妈妈没有教好。可见呐，教女儿比教儿子还要重要啊，因为女儿还要嫁人呐，会影响夫家的和谐啊。甚至她不懂得如何教孩子，怀了孕之后不懂得如何生孩子，这都是大问题。你看我到幼稚园去看，一看这小孩子，小学生也是一样，那个每一个人的气质都不一样，个性都不一样。这就是妈妈在怀孕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她的心灵的平静和胎教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儒家很重视胎教啊，始于胎教啊，终于慎终追远啊，儒家的教育宗旨就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现在有几个人懂得胎教的重要性呢？以为胎教就是听听音乐啊，看看这个风景啊，让是心情好一点啊，这样子就胎教，那就太肤浅了。胎教不是这样子的，只是其中一部分。真正的胎教还是正心诚意啊，母子的连心啊，心有灵犀一点通啊。怀孕的时候连生气都不能生气啊，不能吵架啊，否则这个戾气啊，暴力之气啊，会过轨这个胎中的儿女，造成他先天上的性格上的异常，这一点很重要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胎教的重要性，女人的重要性，对这个社会国家说，她能够帮助天下太平，帮助 整个自然，这是真话。各位仔细去思量考虑，原来如此。所以我们不要认为我们是女众，对天下国家安危没有什么太大的责任，其实一半以上的责任都在女众的身上。我们可以从太太这两个字的定义的来由发现到其中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现在称为女众啊，是结了婚的女众，太太安妮来啦，三太之德，希望每一个太太都有我三太之德，才足以负担起相夫教子的责任呢、啊。太太不是那么好干的了，干不好就革职查办了，非常麻烦。哦，他才能知道自己身负的重责啊。这个天下是否太平，治安是否良宇，跟太太有密切的、直接的因果关系在里面。所以女人啊，能够操控天下治安的良宇大权，天下太平，治安好不好？这个太太操了一半以上的生杀大权，但是看不到，没人知道，不说不知道，你说怎么办？有没有听过这种讲法呢？没有就表示很麻烦了，难怪天下大乱。他咋没听过？这么重要的事情居然不知道？那我们用很多方法去做，那都属于策略性的问题、手段性的问题，战略性上面根本不知道，战略失误满盘皆输，不用打这个仗了。所以大家拼命用认真的拼命去做啊，哎，奇怪，效果好像每况愈下，越来越乱，有没有那种感觉啊？要知道大树生虫了，一个大树它的叶子上全部布满了虫，病虫害很严重，你要怎么样去防治病虫害？怎么样去防？从叶子上去抓虫，抓不胜抓，累死警察。现在警察的治安策略就是从叶子上去抓虫，很可惜。要增加多少治安的经费，多少警察的兵力，一个警察要7万块呢，要养一个警察不包括退休金哦。所以王警官常常强调，不用子弹的扫荡，直指人心。国父讲，国者人之妻，人者心之器，国家政治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心是真正的主导，人面不同各如其心，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各有各的想法，心态都不一样。你看犯罪心理学，他为什么要犯罪？你研究他的心理就知道，从小这个污染，从小就没有好好的这个教育。我们现在讲教育更别提了，现在没有教育啊，对，我们大学毕业研究所，我说现在没有教育不是我讲的哦，因为现在的教育着重于科技知识的传授，告诉你怎么找工作，都是专业性的。要知道我们中国古代的教育和现在不一样，至于道，至于德，义于人，由于义，孔子讲的，这是学问学校教育真正的内容啊。现在哪有讲什么道德人呢、啊？没有了嘛，做人的道理都不懂啊，都不做了，难怪犯罪飙涨，人心败坏，偷机取巧，不择手段，只要会拼就会赢，只要会叫有饭吃。哦，那这个国家还有希望吗？你们认为如果这样子可以成功的话，那这个我们前途没有光明可言，包括这个世界都是一片黑暗。真是这样子，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个人的修身问题。所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每一个人都有责任的，不能够逃避。如果这个大环境是一塌糊涂，我们能够生活得很安心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走出去都怕被抢，怕被偷，怕被杀，怕被掳人得鼠，怕被断指头啊，对不对？尤其是女孩子，人身自由很容易被那些色情狂、心理变态的侵犯啊，加上现在精神有问题的很多，动不动给你泼硫酸啊，所以整个人心生病了，才产生整个社会的生态不正常。所以我们要处理问题要从根本着手，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从问题的表面去着手不行的， 了凡四训后面有一篇那个文章啊、我整理出来的，是七八年前写的，里面就讲到欲治天下太平，须从根本着手，突挽犯罪狂澜，唯有明伦教效，务根本为枝末，任枝末为根本，求未解决问题，反倒制造问题。君子唯有务本，本务邦国治民。其实很简单，都听得懂。为什么呢？我们现在的民德啊、越来越焦薄，民风越来越焦薄。我记得我们在警官学校读书的时候，金元警学矫正民风，一天到晚唱校歌呢。我听到这个矫正民风，那怎么矫啊？社会风气跟警察有关系吗？有关系。所以我常常勉励我们基层的员警，你是管区大人呢。当然了，这个大人呢、不是说你地位很大的很高，不是这个意思。你的职责很重要，你有主权，有土地，有人民，你可以超度你的管区。哎，真的是这样子哦。一个警察真正会做，拿出他的真心来做为民服务，落实警群去工作，治安这个状况会减低到最低点，他能够发挥的淋漓尽致。如果他不认真打混，就喜欢做自己的事情，没有心在这个工作上，那他的辖区犯罪的状况和辖区的情报、辖区的这个一切的活动啊，他没办法掌握，他也没有办法预防，他也没有办法排难解纷，消弭状况于无形，他做不到，他本身的能力也没有增长，也没有办法处理这种问题。所以一个真正的警察一定要从他的内心做起，才能够影响到民众，他能够发挥他的能量，释放他心中的能量潜能，那一个警察抵十个警察，一百个警察用，真的可以这样。所以看我们警察同仁是不是有这份心。警察虽然不是一个很好的职业，但是是一份神圣的事业。我很愿意跟我们警察同仁上课演讲，给他们服务，希望每一个警警都有这种心态，这样子我们的治安好一半。你们相信吗？相信就鼓掌啊！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民风那么堕落呢？那么混乱呢？当然了，跟大众传播媒体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小孩，你看我到一个同学家里，很好，两个从小在一起，就他儿子也长大，儿子也大概10岁了吧。结果要叔叔好，就也看了不看我一眼，看电视迷的那个日本的卡通，东洋文化那个电视，商业气息很重的，专心的不得了啊，饭也不吃了，大家吃饭了还在看，拿了碗一边吃一边在看，真专心呢、如果这样子的心态来读书的话，那一定是不得了的天才儿童了。哎呀，电视害死多少儿童了，真的不是骗你们，你们不了解电视媒体的厉害。你看现在小孩子，以前我们现在40-50岁的人哦，在座有很多40-50岁以上的，以前有看电视吗？小孩子的时候哪有电视啊。我记得以前我看电视怎么看的，跑到村庄，刚好一家买的电视，他家有钱嘛，我们都那是不可能有钱嘛，生活水准都很低嘛，跑到他外面的房子外面窗户台下，隔着纱窗在看电视 Combat 勇士们，那个那时候很喜欢看的勇士们了，就看那一场而已啊。像勇士们大部分都是表示英勇哦，团队精神嘛，所以那时候也不会说有坏的影响，还蛮佩服他们的革命军人哦，这个除暴安良，很勇敢，很正义，不怕死，不怕难，克服艰巨的任务都可以。对啊，那现在看的电视不是这回事了，妖魔鬼怪什么都有，乱七八糟，迷惑人心，不要说小孩子的心给迷惑，连大人都全部应声而倒，哎，怎么得了，一塌糊涂啊。难怪现在色情狂一大堆，心理变态的一塌糊涂，性骚扰案件层出不穷，还是很有名很地位的人都受不了这种情欲的挣扎，挡不住的诱惑，那种挡不住的感觉，结果叫付诸行动，你不是完蛋了，对不对？你看这个电视媒体影响得到，简直是不可思议的那个力量。所以你看那小孩正在吃饭，他都不理你，一直在看电视。我说，哎呦，我的天哪，近视眼好深哦，400-500度以上，10岁就400-500度，把我眼睛给搞坏了。我就跟他爸妈妈讲，哎， 这个孩子你这不好教，他的思想都是跟着电视走，他没有辨别善恶是非的能力的，到时候所学所想所思都是电视里面的东西。这种教育，这种家教，他父母说我管不到，我没办法。我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你说你没办法，孩子是你生的，你有办法吧？你生出来了吗？你不好好的养，到了国中，到了高中，万一他危害社会怎么办？你知道你孩子以后的行为会变成偏差行为吗？他不敢想这个问题。你看父母不敢想这个问题了，他希望他好，但是又无可奈何，又管不动，叫不动。我说这个家教有问题。还有一个五岁的孩子，看电视看到什么程度，一塌糊涂，敢骂他爸爸，敢来骂他妈，当着这个警察的面哦，我是一个两千三的，我是三千一哦，跟他见面认识的时候，当着我面骂他妈，不是，我说这个小孩将来会杀人放火嘞，再不好好的教，你再宠他纵他，爸爸早死啊，妈妈没办法教，觉得自己又不会教，就去送给幼稚园去教，幼教就完了。现在幼教很多人都把那个送到幼稚园去教，你看看幼稚园教什么，你知道吗？如果这个幼稚园有教他，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狗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嘿，这个幼稚园好，我愿意送。读经，从小教他读经训练，培养他的心清净，不打妄想，跟我们的古代世俗教育，可以相提并论。小孩子爱玩嘛，一天到晚给他搞玩游戏，把那个时间浪费太多。不是不给他玩，你别把他玩掉了，时间好可贵哦。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大家都会讲啊。各位你知道，古诗哈、都很有他的那个义理在里面的，很深的。我们如果照他做的那个五分十分的话，那不得了，你受益最大就是你。小孩的头脑跟电脑一样，你 input 的什么，他那个output 的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都会讲。所以说我们要以身教，家庭教育要着重身教，你不要看就好了嘛，陪他读嘛。我儿子这样读的，每天盯着读啊，太上感应篇啊，印字文啊，弟子规啊，弟子规非常好，你们听过没有？弟子规没听过，那你们怎么辅导人家？弟子规是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呢，泛爱众而亲仁呢，是《论语》的三字经，非常好的呢。里面最后几句话讲得很清楚啊，非圣书秉物事啊，不是圣贤之书不能看的，污染心里面。你们看什么书？什么是报道？什么是独家的？又是什么干什么的？一大堆报章杂志，看学问。学问哪里在哪里呢？那也都是乱七八糟的，揭人隐私的，扬人的痛点的，都是挖人的那个不堪闻问的消息的。你要看这些吗？你都被污染了。你看我之前坐飞机来，那报纸一看，哎呦，我不该看呐、我这一念一路念上来，念到这里，那个总干事，刚我们那个执行长的妹妹接我，我说我差两个篇才念完，很抱歉，四十八章啊，《无量寿经》四十八章。15000字，从头背到尾，小弟已经背了差不多10000遍了。哎，奇怪，你们为什么鼓掌啊？我觉得很莫名其妙，我很惭愧耶。哎，我很惭愧的，这个头脑有问题耶。你不下死功夫，你怎么把你心里面的烦恼贼给降服住啊？云何降服其心呢？《金刚经》讲的，这个心魔太可怕了。我们这个念头啊非常恐怖啊，跟那个瀑布一样啊， non stop， 睡觉都在做梦不停的，你无法控制。这个玩意儿就是叫你投胎的根本，就是这玩意儿到处乱窜了，上错天堂投错胎，其实没有上错也没有投错，都是自己造成的。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啊，修心很重要。修心好像很笼统，又没有方法。有方法，待会儿我再给你报告。所以讲到这个胎教，文王之母胎人，胎教，梦不是不正之事，他眼睛不看那个不正的颜色，耳不听淫乱之声，不会听流行歌曲，那时候也没有录音机收音机，口不出非礼之言，不合道理的话他不敢讲。心有灵犀一点通啊，母子是连心的人，所以他那个胎教非常 加上文王又他的太太叫太师，因相欺负，造成周朝兴盛800年。后面还有几个周公啊，是武王，都是圣人，历史上没有一个朝代超过他们的时数的，没有，这是历史的证据。所以德很重要啊，积德啊，人家说这个一命二运三风水啊，四积阴德五读书啊，这看相算命的都会讲啊。其实积阴德最重要，积德最重要。我们说我们要求福报，我本来题目是修福，今天本来讲的题目是知福、习福、再造福，本来是这个题目，没关系，一样的，光感官了。你要知道什么叫福啊，要搞清楚福是什么回事啊。大家都要求福，你一定要知福，你才会趋福啊，自求多福。福的相反是凶嘛，灾难嘛，你要知道什么是灾难嘛，知凶才能够避凶嘛。所以道理要明白，明理之后心里面自然理得心安了，不会怨天尤人。你看我们现在请愿抗议的都是怨天尤人，怒气冲天，杀气腾腾，对不对？把分局长都推到地上去。刚刚我们那个副文长跟我讲，他同学7月1号啊，来他挡那个考生的路，他莫名其妙啊，他让人家怨言满天飞去了。所以说这都是幼师私教的关系。我看胎教更不用谈，这胎教太重要，小孩子在你肚子里的时候完全 100% 接受你的胎教。胎教不是听音乐哦，很多人很肤浅哦，我听听音乐啊，心情和平啊，不要激动啊，是，这是对的，没有错，但是所达到的胎教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你要开启胎儿的智慧，从这时候就开始要做。而且受胎之后很多禁忌，夫妻不可以在一起，会伤胎，会流产，会一大堆怪问题都出来，会难产，真的。